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哪些军阀，哪些人，43，作者金满楼。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，并摇旗呐喊，群魔乱舞，闹腾得正欢的时候，另一彪人马突然以军突起，霎时间便将这筹安会的风头抢去。这又是何人呢？此人并非他人，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仪。梁士仪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，正当他沮丧之时，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，严请人才，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，出任北洋书局总办。由此梁绍仪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，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。1906年，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，梁士仪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，由此发挥专长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以后，梁士仪也已经立稳脚跟，成为五路铁路提调，相当于总经理级了。邮传部成立以后，梁士仪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，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，人送绰号梁大财神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，梁士仪出任总统府秘书长，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、财政部次长等职。袁继约法颁布以后，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，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，取代之前的国务院，徐世昌充任国务卿，杨士奇和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。结果梁士仪一时失势，无处安身，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。祸不单行的是，袁继约法下的产物肃政厅，相当于前清的时候专门弹劾各级官员的御史台，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，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。所谓三次长参案，指的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、交通次长叶公绰和财政次长张湖的弹劾，而叶公绰和张湖都是交通系的人马。五路大参案则是关于津浦、京汉、京绥、沪宁、正泰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，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交通系的大佬，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仪，当然脱不了干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梁士仪只好去找太子袁克定帮忙。在太子爷的一番指点以后，梁士仪随后便召集交通系的干将开会。会上梁士仪提出，目前交通系之窘境，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，要是不赞成帝制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，梁士仪说，赞成帝制不要脸，不赞成就不要投，这要投还是要脸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会上诸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一致同意，要投不要脸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财神出马，一个顶十。数日后，参政院的门口突然涌来大批的请愿团，这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，口里还呼着口号：变更国体，唯我民意，君主立宪，造福万民。这势头与20年前的公居上书有几分相似，又与7、8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老先派的味道。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以后，民意渐开，这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。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，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。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，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。按理说，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，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绅士，应当更代表民意。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，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，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，倒有几分神似。原来，梁士仪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之后，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。这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以外，又有张振芳、那衍图、梁鸿志、阮中书、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，并公推了沈云佩为会长，预备发起请愿。这时候，署理湖北军务的张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，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，这次回京不为他事，只因为筹安会给地方变发电报寻求支持，以据声势，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地的头功，这才急匆匆回京，要大展拳脚的。这段芝贵回京以后，便去拜访了老友阮中书。在阮中书的牵针引线下，段芝贵和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，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前、雷震春、江朝宗、周自齐、袁乃宽、朱家宝、张作霖、陆建章、顾敖等10权人物，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。由此，请愿会的地质派一时间声势大振，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13太保。在梁士仪、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，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所谓的公民前来代表民意，这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。随后，这些人又买通一些报纸，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地质，弄得跟真的一样。只要有真银子，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吗？这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，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的。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，其实就是13太保策划的杰作。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、学界请愿会、各省请愿会、妇女请愿会等等等等，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，人人有份儿。按照身份、地位、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，这交通系遍地撒钱，声势能小得了吗？杨度见梁士仪等人后来居上，将自己的风头抢去，忍不住悲愤地说：梁财神啊，梁财神，你可真行啊，你财大气粗，人多势众，我搞不过你，但你也别猖狂，我们走着瞧。但秀才们囊中羞涩，区区20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， 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情愿团、妓女情愿团聊装声色。在情愿会的压迫下，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，最后落得门可罗雀、无人过问的境地。杨度在恼羞之下，只得灰溜溜地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了，又换了个县政协进会的牌子挂了出来，但终究是老酒新瓶，搞不出什么新花样来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。由此这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，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仪那个经费充足、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单挑了。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，中央大园里除了黎元洪、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以外，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，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。帝制先锋羽干儿段之贵更是联合龙继光、张作霖、赵倜、倪嗣冲、陈焕、汤湘明、阎锡山、张怀之等等，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，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。好事多磨，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，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，将他们的原总统打了个清醒，也令帝制党人肃盛的希望完全落空。这个又是何等人物呢？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1915年9月3日，《京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名叫《意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的万言长文，立马引起了轰动。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，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，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超度。第二天《国民公报》转载此文，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，积成洛阳纸贵之盛况。而《国民公报》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。不特如此，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，一下子就传遍全国，几乎人手一册，广为拜送。这事儿想来奇了，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，当时报馆林立，彼此竞争不暇，何以会一文惊天下，近至于一报难求呢？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。没错，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，梁大才子。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，16岁便中举，后来投到当时还未中举的康有为门下学习心学，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，失败以后流亡日本，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，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大报纸上展开激辩。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、胡汉民、朱多仁等同时上阵，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。民国成立以后，梁启超一度和袁世凯合作，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。熊希龄组阁的时候，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，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以后，梁元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。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， 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，于是便加以婉拒，并去了上海。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，梁启超的《译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，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。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，君主之所以可贵，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，以维持其尊严。这种尊严绝不可亵渎，一旦亵渎，势必不能维持。譬如木偶泥雕，倘若放在殿堂里供人膜拜，自能产生灵验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到践踏，投到猪圈之中，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，那也再没有灵验了。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，一旦共和以后，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，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敌，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。倘若再反帝政，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吗？失败是必然的。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，举止不定，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，忽而满洲立宪，忽而五族共和，忽而临时总统，忽而正式总统，忽而制定约法，忽而修改约法，忽而召集国会，忽而解散国会，忽而内阁制，忽而总统制，忽而任期总统，忽而终身总统，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，忽而催促制定宪法，每颁行一个制度，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，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，莫知是从，这政府威信扫地尽矣。
我喜欢静雅思听的英文节目，要是有文稿就好了。
静雅思听复古提供了文本功能，从此您可以边听英语边看文稿了。